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曹立忠，我们在空中主日学要见面。这段时间我在讲神希望我们做一个得胜者，圣经最末了启示录提到教会得胜的要怎么样，显然神希望我们做得胜者。要得胜也意思就是我们面对的人生是一个征战，有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属灵征战。我有时候觉得今天在教会流行的文化里面已经把属灵征战好像重新定义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听见的有关于属灵征战的教导，我觉得好像也不能说都不合乎圣经，可是我有时候觉得有点片面的，并没有整个圣经在讲到这个的时候似乎跟我们常常听见的似乎有一点轻重，那个重量不是很平均。圣经里面讲到的属灵征战其实有许多重要的事，并不是都是在对抗魔鬼啊，要捆绑什么，可能那是一部分，可能不是很大的一部分。我相信当我们想到属灵征战做得胜者的时候，应该最优先想到的是胜过罪，要胜过罪。我们不是为了得释放医治我们才去对付罪，也许我们更应该是这样，是为了要胜过罪不犯罪而想要得到释放。我觉得那个有一点点不一样。主很清楚的讲，我们基督徒应该不是最主要去碰到那些很咒语啦，或者是什么咒诅啦，像这一类的好像魔鬼直接的攻击，属灵黑暗的权势表现在这种比较奇门遁甲或者像这样的事情上面，好像不是。因为主很清楚的讲，他的百姓是很自然可以不受这个害的，并不需要去努力的打仗。这是神借着先知巴兰所说的话。如果你没有圣经我读给你听，在民数记的23章，民数记23章23节，很好记的一个经节，民数记23章23节，主借着巴兰这样讲，他说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雅各以色列是神的百姓，我想用在我们身上应该是合适的。这是先知巴兰讲的话。当然我知道先知巴兰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先知，他的品德有一点堕落了。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说他是假先知，他的这四首预言歌在民数记23、24章是旧约圣经最伟大的预言之一。我们有时候称耶稣基督是明亮的晨星，用星来讲到主耶稣，最先可能是从巴兰开始的，在他的歌里面。在这个他的第二首歌里面，预言歌里面，他讲到这一句话。所以神很清楚的讲，属于他的百姓这些并不能害我们。如果你清楚认识这些事，你就不会整天打这个仗。我同意有时候有一些遇见这些事，我们需要特别的帮助他有一些医治释放，可是我想那个常常是一个人，要不就是他的心智能力软弱，特别是如果他长期没有被教导坚固在基督里面，他很可能长期的受这样的恐惧或者这些影响，所以很深的在他生命里面，我们需要特别的做一些事。可是我并不觉得神的百姓有那么多人都是这样，至少我们应该平常就教导神的百姓，他其实可以看这些像没有东西一样。就像保罗他在那个海岛上被蛇跑出来咬了他的手，别人觉得他一定会死， 可是他把蛇甩在火堆里面，他继续做他该做的事，他甚至没有去祷告，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他没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土人以为他是神，他确实是，因为他身上有真正的神的样式在那里，他跟神同心，他不受这些影响。我相信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像这样。可能我们真正应该在意的是罪。事实上，摩亚王巴勒一直想要借着先知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可是神反而借着巴兰祝福了以色列人。可是后来这个巴勒堕落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违背神讲那些话，所以他不是假先知，他不是乱说的，他一定要照着神去说。可是他之后他另外想了一个诡计，他就告诉巴勒，很可能是这样，这个圣经没有明确记，可是从后面讲的话很可能是这样。他告诉巴勒说，我们没有办法用这样咒诅以色列，可是只要引诱他们犯罪，神就一定要咒诅他们。也许他是从神借着他说的这些话里面去得到的亮光，因为主在这里说他没有看见以色列中有什么罪，所以神一定保守他们，所以他就这样建议巴勒。所以后来他们就引诱神的百姓跟米甸的女子行淫乱，这是记载在民数记25章的故事。因此以色列中许多人被神管教。我相信我们应该留意这个原则，重点是那个罪。约书亚在攻打爱城的时候也有一个典型的故事，他们本来打耶利哥之战那么奇妙，大大的得胜，神也应许他们，第二战那个爱城小多了，结果他们打了一个败仗，死了几个人。后来约书亚一直祷告，迫切祷告，一直到晚上，神跟他说你在做什么。神没有，也许约书亚说我在祷告不是吗？可是神不看他在祷告，那个祷告没有什么用处，他不是要去祷告，有的时候不是祷告的问题。神说因为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因为其中一个犹太人没有遵照神借着约书亚告诉他们的命令，就是耶利哥所有的东西都应该要归给神的，要烧掉，或者是金银要归给神。可是他没有，他把池子藏了一些东西，所以他有当灭之物。后来他们把这当灭之物除掉，管刑法的那个犯错的亚干之后，好像把他们罪从他们中间除掉，他们就恢复力量，能够得胜仇敌。很多人会借着这些，他们就开始教导人，我们有一些当灭之物要除掉。后来他们把这些当灭之物弄得非常的多样性，有的是提到也许家里有一个龙的像啦，有的提到家中的一些玩偶，甚至我遇见过有人连照片，他们都有人物的照片，他们都觉得那个是当灭之物。我觉得那个可能有点过分了。事实上有的人他们这样说似乎有原因，我听过有传道人他们实际上讲一个见证，为一个病人祷告，好像觉得不通，后来他翻开他的圣经还是书，发现里面有张照片，他把那个照片拿掉再祷告，哎，他就得到医治。听起来好像很神奇，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某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讲原则性的东西。我相信当灭之物重点不是那个东西，当灭之物的要点是我们的态度。罪是从我们的态度来的，不是从一个物质来的。你知道亚干的世界里面当灭之物是好东西啊，到了下一场战争的时候，神就允许他们拿那些东西当战利品。所以重点不是东西的问题，是我们的态度的问题。当然我自己还是尽量小心没有兴趣去某一些地方，大洋洲或者是非洲，如果他们有一些雕刻的东西，我不会看它是艺术品就把它买回来，因为他们那种地方是一个万灵教的地方，所以他们常常这些物件里面他们可能都下了一些咒诅。虽然我相信我们不会受害，可是我没有必要刻意把自己暴露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当然我们更不会去碰一些东西，比方有的人，西方人有时候会这样，他们即使基督徒，他们到一个地方看见有一个佛像看起来雕刻得很精致，他们就买回来，说我也没有拜他，我只是这样。是啊，我刚刚说重点是态度的问题，可是 像这种东西它本身就很明确的是跟拜偶像有关，如果是我，我不会去碰这些东西或者保留这些东西在家里面。可是我想我们不需要过度的去广泛化的把很多物件都说成是当灭之物，最要紧还是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主希望我们走的道路是要遵循他的道，当他给门徒大使命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要我们教导这个，包括登山宝训，那是马太福音很要紧的教训，还有别的教训。在那些教训里面，我想主要并没有提到要怎么样做很多的胆鬼或者是捆绑一直释放这些东西，很多是正面的，我们应该教导的东西。而且主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学者、原文学者告诉我们，那里用的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用了一个“我是”这个神的名字，而且是加倍的一个意思，用了两个“我”这个字在里面，来强调神自己跟他的一切的丰盛要与我们同在。那我多解释一下，我们常常在讲属灵征战的时候，把焦点放在魔鬼身上、撒旦身上。旧约圣经有一些地方，新约也有提到撒旦，直接提到撒旦，其实并不多。如果你读圣经，你发现并没有那么多。我挑出很重要的好几处来稍微提到。约伯记是一个有名的讲到撒旦的一段经文。约伯记的头两章讲到撒旦出现在神的面前，控告他的仆人约伯。后来神照着他所控告的，允许撒旦做一些事，第二次允许他做更多的事，所以约伯就失去他所有的一切，失去财产，失去儿女，最后连他自身失去健康，而且是很严重的病，很严重的伤害在他的身上，非常的痛苦。可是你知道，在整个约伯记里面，虽然这是从跟撒旦有关系的，没有任何一句话约伯或他的朋友或者神或者以利户，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到他们要怎么样对付魔鬼，对付撒旦，都没有。在那里提到的是人跟神之间的角力，就像我们一起头这个系列一起头提到的那个征战，其实是跟角力搏斗有关系的，像摔跤一样，而且摔跤的对象不是魔鬼，我们哪有力量跟魔鬼摔跤，那个是基督成全的工作，在十字架上成全的工作。可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是跟基督联合，那要跟基督联合，自然就跟他的得胜有份。可是跟他联合最大的仇敌不是魔鬼，是我们的己生命，我们天然堕落的那个老我、老自己，圣经称它为肉体，或者称它为肉体的情欲，像这样的话。所以这是一个人跟神的角力。在约伯记里面，约伯必须胜过他的自意，最后才得到释放。另外一个故事，大卫数点百姓。大卫一生很少有污点，可是他犯过两个错，一个是很糟糕的错，而且是两个错一起来的，一个奸淫跟杀人，那么糟糕的错，好像扫罗也没犯那个错，可是他还是神所喜悦的人，因为他那么谦卑的悔改，圣经后来用他的这个悔改来表明因信称义的道理。可是大卫犯过的另外一个很记载在圣经上明显提到的错，就是他可能有点骄傲起来，他去数点百姓，要知道他的国度有多么伟大，越要劝他，他也没有听。可是后来他也是为了这个谦卑的认罪，以后他赎罪的地方，他就定规这是将来要建造神的殿的地方，所以后来所罗门的圣殿是建造在大卫的悔罪的根基上。你知道大卫赎点百姓这一件事，虽然圣经也提到是大卫的错，可是圣经同时也提到那是神的百姓可能有得罪神的地方，可是圣经又同时提到那是撒旦要攻击神的百姓。圣经有时候把这种事情一起讲，你就问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三个原因都有，这是神的安排，神的统治，神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常常只想得到一个单一的答案，有很多答案是双重的甚至多重的答案，在这里也是这样。可是你看在这里是圣经明显讲到撒旦攻击他的百姓， 但是这整个故事完全没有提到大卫或者别人或者先知们怎么样去对付撒旦，反而他们需要对付的是自己的罪，所以他们需要悔改祷告，用献祭来表明赎罪。后来他们就神就再一次悦纳他们，所以你看他们不是把焦点放在对付撒旦。到了新约，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他提到在主的日子，在世界末日来到之前，会有世界会有更糟糕的事发生。他说会有大罪人出现，会有那个在别的地方称他为敌基督或者是一个不法的人，像这样出现。保罗这样讲，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他清楚提到那是撒旦在那边兴风作浪。可是保罗接下去上下完全没有提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对付撒旦，捆绑撒旦，都没有提到这些，强调的是主耶稣有一天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事实上保罗甚至提到这个不法的人来是为了要成全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很有趣的是，我们是不是确实应该照着圣经思想，即使你听过很多医治释放得释放的那些奇妙的见证，那些都是宝贵的，可是不要把它泛属灵征战化，不晓得能不能这样讲，就是把事情都变成什么都是要那样做，其实不是。我相信那些是特例，我们多半的时候应该像我们上一次讲的，以正合以奇胜，奇兵突起是偶尔的，你常常起就没有意思了，平常要用正兵挡敌，我们应该守住一些基本的东西。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又提到撒旦，他说有一些人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的掳去。这些人保罗并没有提到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捆绑撒旦，没有，他说我们要用温柔的心要把他挽回过来，要用温柔来劝诫那些抵挡的人。他面对的是人，面对人的老我，面对人的堕落的样式，我们要去得着这个比去得胜撒旦是更艰辛的工作。因为得胜撒旦是基督做成的，他在十字架上一次做成这件事，可是之后神允许我们在地上许多的年日，几十年，也许我们需要去得胜的不是，主要不是那些，偶尔我们遇见特别的情况，我们需要去奉主的名捆绑魔鬼的作为，这是我同意的。因为主也常常要我们跟他一起征战，他所得着的我们也可以去 claim 去宣告去支取他已经得胜的。可是我想多半的时候神要我们明白征战主要是我们自己里面的光景。还有约翰讲到敌基督要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可是他面对这个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我们怎么样对付撒旦，他要我们住在主里面，他要我们住在他里面。所以我想要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在诗篇十五篇，诗篇十五篇他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可以住在神的圣山，我相信一定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得胜者，魔鬼哪敢上神的圣山来搅扰你。那个就像诗篇另外一处九十一篇第一节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可是当大卫提到谁能够寄居你的帐幕，住在你的圣山，他后面告诉我们谁可以，他说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所以大卫很注意公义诚实，后面说他不以舌头参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这跟我们说的话特别有关系，这会影响我们是不是住在他里面，是不是能够得胜。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在取利，不收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所以大卫很清楚地讲，谁能够住在神的圣山，公义正直诚实的人，像这样的人他们留意除去那些罪，所以他们能够住在神的圣山上，也就是跟神住在高处，在那里魔鬼碰不到我们， 魔鬼在十字架那一场战役里面已经被我们的主，被神的儿子借着羔羊的血把他丢到地上来，所以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今天他可以在地上兴风作浪，这个地上当然包括空气中，包括我们今天能坐飞机或者太空船去的地方都算地上的。因为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那个空中跟我们跟主一同坐在天上的天上是不同的字的。我们今天到了空中还是有仇敌的踪迹，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领域，可能不是地理上的问题，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那个就是住在一个属天的地位上，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是吗？因为我们的主今天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如果我们与他同住，当然不是他离开父宝座来我们这里，而是他把宝座带下来，在那里仇敌没有什么地位。所以我们要留意怎么样可以住在神的圣山，常常留意你是不是一个公义正直诚实的人。有的人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弯弯曲曲的，像扫罗，他因为他没有留意追求正直跟诚实，所以当他面对自己的嫉妒的时候，他没有去面对，他没有去改正，却把焦点转移到大卫身上去迫害大卫。他因为这样不诚实，他就犯的错就使他需要用另外一件事来遮盖这个，来补偿这个，所以他的生命就有很多这些混杂的事。有的基督徒也这样生活，他们就称那个叫属灵征战，其实不是，更好的属灵征战不应该这样，更好属灵征战应该我们更多的守住诚实正直公义，我们就不需要常常要面对那么许多仇敌的攻击。如果你已经是软弱的遇见这些，当然我们需要征战，需要去得胜，可是一定要留意，要把整个方向集中在要回到我们的生命要那样的公义诚实健全的光景，而不要只是学会大声用信心呼喊或者是宣告，那个是需要的，但是那个不是全部。有的时候我们那么注意一些比较稀奇的事，如果看见神迹，我们觉得我们用那个来定义来衡量上帝的作为，我们想我们既然有一位这样的上帝，全能的神，所以似乎行出神迹就是表明证明我们信靠这位神的一个重要的记号。其实这个想法不太正确，因为凡是神的作为都是他所行的奇事，对不对？不是只有很特别的超自然的神迹。那我们不要忘记，神并不是整天在行那些超自然的事，事实上他所创造的大自然比超自然是多太多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更多在很平常的生活里面，很自然的情况里面，更多的追求那些讨神喜悦的事，去胜过罪，那才是最重要的属灵征战的项目，这是我所相信的。大卫提到，如果我们这样，他说这行这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在这篇诗篇，诗篇十五篇里面有好几句话提到言语，我们的言语很密切的关系，言语很容易使我们的生命产生破口。我发现有一些经常讲话口没遮拦的人，他很情绪化，有时候讲的是很属灵的话，可是他们常常征战不断，其实那不是最好的属灵征战，那是因为他们生命有混乱，他们也经常会因为他们讲的话给自己惹上麻烦，他们就需要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让我们留意我们跟人讲话，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没有留意你的话语，有时候就伤害别人，所以别人可能就不是很喜欢你，你遇见困难他们也不一定会帮助你，也许你会来教会说你在公司遇见属灵征战有这些，可是很可能你需要去先去胜过那样的罪，就是你言语上的罪。另外有一个普遍的罪是忧虑，以前我的牧师讲得很好，他说等到基督徒认定忧虑是一种罪，他们才会真的认真去对付。有时候我们觉得那是很正常的事，我们都会忧虑，每一个人都会，可是你不能让它留在你身上，因为圣经用命令句来讲这个，应当一无挂虑，要将你的忧虑卸给神，不要为明天忧虑，这是主耶稣、保罗、彼得分别清楚地讲的命令。 所以我们有忧虑的事，我们要赶快学习把它交托给神。如果一个人多学习这个，教会多教导这个，操练这个，我相信会有，会减少许多得忧郁症的人，我相信。我想我们应该留意这些事，让我们常常注意我们的生命应该有像这样的事，我们的诚实常常行在光明中，我们的言语不要说一些道人是非这些事情，留意跟人家讲话要更柔和，特别的主动的留意自己会不会说出一些伤人的话，一定要留意看看，同样的话如果是别人跟我讲，在这种情况，那么直率的话是不是会伤人，我们就要避免这一件事，这是主教导我们的。也留意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对人是不是有爱心啊、是不是占人家的便宜，是不是亏负别人，如果我们常常注意这些事，我们的生命就会进入一种更平稳，也不会有太多外来的这些冲突，我们过一个更稳定的生活，那才真的叫属灵征战得胜。所以属灵征战得胜不是整天挥舞着刀剑在那里打一些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我光这样讲不会很全备，可至少这一方面的道理是我们很需要知道的，愿主继续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下次再会。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恩降我们神的殿。